我们说，那个读经班教小孩子说，你要成分自欲，啊，你要义利自辩，你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小孩子会回你一句话说，师父，我为什么要吃亏？我为什么眼前要吃亏？如果不用因果来讲，他怎么去接受？而现在又有几个君子的楷模呢？我看小人多吧，是不是？那么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呢，先讲一下，如果一死就没有了，完全没有来生呢，心中会有一种空虚的幻灭的难过。而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呢，生命是什么？生生不已之流啊，一期又一期的不断的开展呢、你只要说你没有入涅槃，生死没有尽，其实涅槃就是什么？前一念灭，后一念不生，就是涅槃了。其实不是死的问题啊，是生的问题啊。因为你说生老病死苦，因为有生，所以老病死苦就必然如影随形的。因为我们呢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这个爱取有的爱呢，其中有一个叫做后有爱，这是凡夫都有的，就是还是期望能够相续。虽然他接受这样的思想，可是他的阿赖耶识，他的这个识里头呢，还是希望相续，所以就变成什么，就是感觉无奈，感觉苦。所以尽管你认为呢死了就完了，但下一次并非如此哈。那么就讲到年轻健康的人呢，总觉得死亡离我很远啊，我的未来是很美满、很好的。其实呢，莫道年老方学道，孤坟多是少年人呐。但是我们讲哈，是举我自己为例哈。病重或衰老的人呢，你会意识到死亡的威胁。但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赶快找找看有什么偏方，有什么秘医，不想死啊，总是不会去面对啊，就是一定啊，一听说哪个什么仙丹妙药啊，一个什么什么医生，你绝对不会说是我们人都会死的嘛。不，我就是要想办法不死。好，像汉武帝，是不是秦始皇，就要去找这个什么，就去炼丹呢？你可晓得，唐太宗怎么死的？就是炼丹，吃那个长生不老药吃死的。他原来会讥笑过去的皇帝啊，会讥笑过去皇帝怎么要求这个长生不老之药，他自己也不能幸免。那像这些呢，就是什么呢？你呢？所以我倒是要讲，我们不是最后一堂课是要讲如何面对死亡吗？你如果拥有的越多，你执着越多，你就死得越苦啊！所以要赶快练习啊！好，所以众生呢，对生命的爱恋贪着是超过一切的，蝼蚁尚且贪生呢、你这个蚂蚁，你要去伤害它，它都会逃啊！当濒临死亡后，心中有种种的不舍、放不下、害怕失去，以及因恐惧、疑惑未来呢，会有很大的怖畏。所以呢，真的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是绝对希望未来的相续存在。我在这边多提一句话，就是所谓的缓和病房、临终关怀病房，那是对于活的人，他的眷属放心而已。是有几个真正愿意接受去缓和病房的？很少。多数是什么？没有意志了。多数是这样啊，不是说他还你问他活得好，你说你现在这个病没希望了，我准备送你去缓和病房。没有几个这样子的，都是家属决定的。当然也有他可能事先签了一些东西的。好，所以我们在探讨人生的意义，如果不知道有来生会相续，只是想到迟早迈向死亡，或者是就是这一生呢，即使是这一生也感到世间是无常， 就会感到非常的沮丧啊。好，我还是这句话哈，无常是代表着无限的可能性，就看你怎么样去栽培哈。好，所以我们历史上的这些人物啊，多数什么不甘心的，好，也知道人生苦短，那就是什么不甘心的想要抓住永恒，好，然后呢想要及时的享乐，或者什么寄情诗酒来麻痹自己。好，李白呢那个诗啊，我就把它断掉了哈，只讲这一句，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啊，他连这个立德立功立言的话他都不接受。所以其实李白啊，我们表面看他很潇洒，好像很高，其实他是很恐惧，很恐惧。所以你看什么、哦、他那个春夜宴桃李序，他也可以体会到天地是万物的定律，光阴是百代的过客，他就有一个无常的感觉出来了。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所以怎么办，秉烛夜游啊，就是及时去行乐。那行乐行乐，你要晓得这种乐哈，这种娱乐的事情啊，你会空虚，然后又面临到这种无常跟死亡的压迫，什么只有喝酒了，只有喝酒了去麻痹自己。我们现在很多吸毒啊也是这样子，就是逃避。其实我们还没有成就圣人以前呢，成就圣道以前，对死亡都有恐惧，这是绝对的。但是呢，就是你要怎么样子呢，栽培你的智慧去面对它，你的痛苦就会减少。好，所以我同意，就是持名念佛，因为他你的念的对象是真实的，那么他有这样一个希望，能不能往生我们姑且不说，但他死的时候呢，那比这些人要平静多了。这就是你们为什么会看到什么这个脸色也不错啊，身体也软了、啊、但并不代表往生哈，是我们不可能用这种物质上的现象哈来说明他往生的，并不是这样。因为你升天也是这样，你升天道也是身体柔软的。
不是师傅，那个九品莲花哈、哦、最下一品逆十恶那种罪人哈、哦、他也可以往生，这是经论上有的，
是有。但是是，但是我也要讲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要用特例，那个可能是过去累生累劫的是59分，就差这一分，我们不要看这些特例。
很多例子不是特例，很多例子下下
的
往生很多。
我们再看一看，你看的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写的净土圣贤录这些的，但你想想看，我们用一个就是一个很公道的事情来说，我们无始劫来的这些无名一定会让我们心颠倒心乱，然后你又造了这种忤逆十恶，你造忤逆十恶会有什么事情啊？我们呢，我们这个阿赖耶识叫做路行机，就是不只是你这个行动上的事情录影机录下来，你心怎么动它也录下来。你去看一些濒死经验，就临终前啊，全部会演一遍的。我们现在不要讲忤逆十恶哈，我现在讲的是一个真实的例子，一个出家人，他过去是大厨师，啊，那他杀了很多鸭子，烤鸭。他临命终之后呢，我们很多同学有去助念，完全没有办法，他就做出鸭子的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造了这样的一个杀业，他没有忏悔。没有忏悔呢，他在阿赖耶识演一遍的时候，我告诉你怎么回事，你当初加诸人家什么痛苦，你现在就是什么痛苦。我们不要说临命中，如果稍微有一点静坐经验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一个妄想就是好像从小活到现在、啊、你如果相信阿赖耶识就是这样、啊、所以如果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景象，你有学瑜伽史的，你看那个异地，异地又讲死亡的事情，他看到了，所以这些濒死经验能够活过来的多数见到光明。你要造恶业了，你就感觉什么感觉，就是那个太阳要下山，那个深谷里头啊，那种恐惧就是不知道未来是什么， 会有很大的恐惧啊。好，如果说我们都是走这个最边缘的这个，那是不对的，少数的少数啊。就即使是这个谁啊，阿舍四王啊，他造了忤逆罪啊，那还有什么？我讲真的，那是文殊师利菩萨开示他，而且他跟佛忏悔，而且是什么？他本来这一生如果不造这个忤逆罪，他是要证阿罗汉的，结果呢，还是要到地狱去，只是重罪轻受，排求地狱，然后升到天上。那我们这些特例呢，当然佛菩萨慈悲，佛菩萨真的大慈大悲，就是你真的是十恶忤逆呢，也要给你一条路啊。所以有些时候是了义是不了义，你自己去分别。那如果真的是这么好办的话，好像有点不公平，是不是？我们不要讲别的，我们都这样努力了，能不能往生还是个问题，还是个问题。因为那个真的是条件，就是你至少至少你活的时候有没有阴晴不乱过，若一日若二日若七日，你有我们不我前两天不是问这个问题吗？我们现在问这个问题好了，不要说那么高哈，你这个无常无我的这个正念有限期多少次，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话，你这个一天之内，你现在是活得好好的哈，你遇到这些境界来的时候，你有几次现起说这是娑婆世界，我要往生净土，你有几次现起这样的一个念，我们就知道这个几率有多低了。而病的时候你就更没力量，而临终前不得了啊，不得了。好，生苦如生龟脱壳，刀锋解穴。你现在就是很简单，我问你一句话，你手割破了一下，你是先去找 OK 棒还是先念佛，你就知道你能不能往生。或者好，现在叫你所有事都放下了，你在那儿就是专心念佛，你记录记录你的妄想，那个妄想最多了，你临命中必定是他要来障碍，一定的，那是就是你习气烦恼最重的地方，就是你最放不下的地方。所以我们留到那时候讲哈，现在讲偏了，我们留到那时候讲，我是告诉你欲切实地论怎么讲的，你临命中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有什么样的恐惧跟苦，那么你就要及早准备，你就要及早准备，培养你的正知正念，还要去除你的障碍挂碍。我讲这些人，我们见过这么多，写这个文章去看了很多往生的例子，不是往生就是临终的例子，障碍最多就是他的眷属。你敢保证你旁边就没有这些障碍吗？我讲我们看到那个情形呢，在医院走，你可晓得啊？我们还要放蒙山，为什么？因为太多的无形的东西，多半是在医院。因为恶鬼吃什么你晓得，就吃人的排泄物，吃人的排泄物，吃这些脓血啊，还有这个大便道小便道的东西，痰啊这些啊，所以医院最多。那如果我们要稍微好一点的，家里头光明一点，厕所弄干净一点，这是有道理的事情啊，这是有道理的事情哈。不，我们那些话到那边再讲哈。所以陶渊明你看他讲的是这样讲，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要死就死嘛，无复独多虑，你既然这么样还怎么样喝那样酒呢，是不是？还就是麻痹自己嘛。那曹操呢，那是真是比较真实一点，这个枭雄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啊，去日苦。汉高祖又怎么样呢？他希望那个天下永远是他的，结果呢？结果他临终苦不苦？他想要立这个赵王做太子，结果呢？那个太子请了商山四皓出来，所以呢，他只好随顺。可是呢，他也知道这个吕后一定会算账啊，他死得很苦，就是打完匈奴回来嘛。好，那苏东坡呢，他还是个 算是我们佛法里面很多人歌颂他的人哈，牺牲尽是广长舌，三舍无非清净舍。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话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结果他是什么？这有佛法的思想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呢？是他还是一个，就是一个诗人呢、啊？是很浪漫的一个诗人，好了，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知道是无常，但是不接受，我要让它长。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知道，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好，所以你一定要修四念处，修这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放掉你这些将来会障碍你的事情。你的正念才能显发出来，然后呢，面对一切的境界，你是不是能说啊、哦，这是无常，这是无我？你不修四念处，其实不违背哈。你修四念处，你一样求生净土，只是更保险哈。一样，一定要调伏烦恼。你不调伏烦恼，甚至于你没有一点点那个一心不乱，你要求生弥勒净土，一样也是办不到。我讲的弥勒净土是空居天。你要符合那样的因果才能去，可没有说弥勒菩萨要接引你哦。你要记住这句话，阿弥陀佛是有，弥勒菩萨这边没有，所以你要有多少有一点禅定。好好，那么如果说是这些神教呢，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信神的死后升天国，不信的堕地狱。刚刚那些都是几乎都是什么一世论哈，我提我们中国这些啊，就是只有这一生嘛。好，那么天主教、基督教、回教都是二世论，死后呢有天国。可是呢，他着重的当然也好哈，是从现世到未来，但是他不谈过去生。你不谈过去生，你这一生的贫富贵贱、苦乐受妖，你怎么解释？那上帝造人的技术太差了吧？是不是？你既然上帝爱世人，你应该造出来都是健健康康，每个都一样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呢？因为他不谈前身，那个前身完全没有，是上帝造的，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好，只说这是什么神的旨意嘛？就是说造了一个造不好的眼睛瞎的，是为了要神要去行奇迹，是不是？那没有道理嘛。而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呢？即使谈来生，也是假想的永恒。我们说升到非想非非想天或者无想天是八万大劫，八万大劫结束呢，你还是会死的。只是呢，在天上面比较没有老病这件事情。还是会死的，所以呢，他即使说假想的永恒呢，假想的永恒，你想去还要看神的旨意啊，上帝还要审判你的，绝对不是说我们自作自受的，而是有一个主宰者，一个审判者，你愿意接受这样的事情吗？当然是我们自己努力可以创造才对。好，下面我就不多说哈，就是。在西方哈，其实西方的哲学思想呢，一开始是希腊哈，希腊的思想是非常人本的，但是它因为人本以后逐渐走向放逸哈，然后就被罗马帝国灭掉了。罗马帝国开始以后就是基督教、天主教这些了，啊，而且它是政教合一的哈。然后这个之后呢，到文艺复兴以后呢，这个人本的思想又恢复了，可是呢。西方的哲学思想是站在什么角度？他的人本就是站在我的角度，我要去改变外面一切来迎合我的需要。所以这个之后就会有什么？文艺复兴之后就会什么？工业革命。因为随着人的欲望，他不是在，就是我们去搞外面的事情来符合我，不是说调整自己、增长自己的智慧，所以他把他的这个智慧经验呢精力呢全部用来去发明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工业革命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更多的烦恼。 而且呢他要去改变大自然，大自然也会给他一个平衡的。好，最重要会造成我们什么？造成我们就是不知道去调整自己，就是有个什么高科技出来一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又是纳米科技啊，又是什么基因改造啊。我讲一件事给你听，是我一个学生读南加大，加州大学，是南加大了哈，他是学基因改造的。我已经告诉他这个百忧解 POSAD 的这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用这个化学这个药物的东西去改变思想啊，是办不到的哈。他跟我怎么讲？他说他们现在在发明一种基因，叫做快乐的基因。只要把这个基因呢栽培到的人生，他就永远快乐。你认为这样对吗？你认为这样对吗？可能你真的发生很悲惨的事情，你还是很快乐。其实我们在面临一个痛苦压力的时候，有它正面意义，你知道吗？是给你一个警讯的，就表示你错了，就表示你错了。是不是很简单呢？小孩子初开始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他就碰到火烧了一下，他下次学会了不要再去碰。如果都是快乐基因呢，你手烧烂你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真的人定胜天吗？西方科技就是这样啊，所以后面就产生这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嘛，这些都不太符合我们人性的。所以这一些呢，这些他呢，这些哲学家他不同意上帝赐予的灵性，不是上帝赐予的。好，他更难以接受呢信我得永生的说法。所以呢他们这些思想哈，我就简单念过去。懂得掌握人生，渴望活得美好的人呢，生命意义将与岁月同增。但是什么叫活得美好，又如何去掌握呢？好，然后呢，生活是艰难的，哦，他也感觉是苦，所以你要勇于改变了，就能让生命丰富。改变什么？改变外面吗？改造自己。好，爱因斯坦据说是有点佛教思想哈，生命是最奥秘美好的事物，唯有对他渴求与热情，才能充实活的每一天。这话对吗？好， Fromm 呢，他是比较这个算是心理学家哈，他也有一点佛学的思想哈，所以这句话倒是可以参考。人应该呢以生活创造力来使自己的生命富有意义，好，并运用理智与爱的力量呢来为自己做最完全的发挥。好，这些都还可以哈。这些我就不多说哈。那么主要的就是他们很多近代的这些心理学的思想呢，就是依于弗洛伊德的哈。其实这对哈，他讲的本我对哈，人类天生有追寻快乐、避免痛苦与不安的本能，就是欲嘛，这就是欲嘛。那么超我呢，随着本我呢产生呢行为呢。因为你完全随着欲，就常会有一些不恰当的行为，这时候就是有一个超我，就是社会所规范的道德啊这些东西呢，好来出现。而真正的自我就是在这个本我跟超我哈之间呢，两边去求得一个平衡哈，扮演那个调节两者的角色。好，其实这跟我们那个尚书大语文里面说的一样哈。人心巍巍，道心巍巍啊，唯精唯一，允之绝中。人心为什么会唯呢？就是因为你受了情欲的冲动，想要得到肉体上的安适，这样对物质的贪食色性也哈，也是孔老夫子讲的，这样对物质的贪求呢，就会有危险。好，道心巍巍呢，就是这个是微妙难思议的道心，其实它还是要契合天理。所以我们中国人呢一直就是跟他意思一样哈，就是一个契合天理的，跟我一个本能的欲望的中间去找到一个调和。我们佛法不是这样说的哈，我们佛法不是这样说的，就连那个欲也是错误的，但善法欲呢是不得已， 善法语是随顺解脱的。好，所以这里头呢，这些哲学家呢，再怎么样积极的创造自我，自我实现呢，掌握人生，充实生命，啊，追求自以为是的成长，还是一样无可奈何的面对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苦，而且有一个最根本的五阴炽盛苦，无可奈何。不是说我想了一个什么哲学思想我就解决问题了，不是。要讲个不好意思的话呢，就是有点只是一个自以为是自我麻痹的一种方式。反正都要死嘛，那我这生要活得很有意义啊，怎么样这样。因为他也是不相信来生的。因为西方的思想讲来生就是你必须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才能去那个永恒的天堂。啊，那另外呢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完全不谈心的唯物论，那就达尔文这一套什么进化论，就是什么，这个字打错了，只是啊，我是因为打出注音符号，就是弱肉强食，就是一个竞争。那么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状况，违反道德庸俗的功利主义。我们今天就是时代就是物化了，物质文明极度的兴盛，而精神文明呢，这是我们今天那个写照哈。所以呢，不管是依世论，这个唯物论就是断灭论哈，依世论断灭论不讲来生呢，会令人丧失人性的尊严，好，或者是产生呢幻灭的悲情，或者就是及时享乐。二世论呢，虽然说来生呢只是假想的永恒，还要看神的旨意。好，没办法解释这一生的千差万别相。所以我们现在哈知道了，除了我刚刚讲一切都是自己创造的业感缘起呢，佛法当然那个印度还有一些外道也是同意是三世论的。那么众生是什么，生死死生不会停留的，是一个无始无终的生命之流，而依于缘起的法则呢，是可以去开创改造的。好，下面我就简单说哈，你如果没有佛法的熏习，那你就觉得茫茫生死是难知，这是应顺老法师《学佛三要》里面的话哈。而这一生茫茫，就是忙忙碌碌的碌碌终生何所得？你究竟得到什么？如果没有佛法，你究竟得到什么？好，就是什么什么潇洒走一回吗？好，那么知之行善复何益？因为儒家这些思想就是什么，行善是报在子孙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可是对你自己呢？如果你不谈因果，没有来生，你干嘛要做好事？当然，你可以讲说人性本善。但是荀子也有性恶说，实在人性什么，人性本无常，就是你一栽培，因为过去生呢，这个阿赖耶识里面也有善也有恶，所以教育的功能在哪里，就是怎么样子给他一个恶不能升起，然后怎么样去启发他善的种子升起，这就是教育。好，所以呢，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足足此心安不得，你的心一定要找个伴侣，因为你不安呢，总是要获得些什么或者怎么样才觉得安全呢。所以我们呢，没有财的求财，有财的要求权求名，然后都有了还要求长生，永远在这样子追逐安不得。如果你是，我们下面当然继续要讲啊，慢慢把佛法这些这个三世业感缘起这些讲出来。如果你知道哦，原来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那我去追求那些东西干什么呢？是不是？那天不是谁讲的，就是是在哪讲啊？那个女孩她没来，就是不是有一个人失去儿子吗？死了儿子吗？那佛说你去到一个这个家从来没死过人的，去拿一把芥菜的种子，我就救你的人。所以我们当然这也有一点安慰自己意思，你害怕死亡，但谁不死呢？害怕是完全没有用的，而且除非你入涅槃不生才能不死， 就是必定会死，那中间怎么办？你如果没有佛法你怎么办？足足此心安不得，就向外去追求一个东西，好像令自己安。好，问题就在这里。好，所以呢，下面就是我们应该从完整而根本的角度来思索生命是怎么一回事。虽然这一期生命呢是必定迈向死亡，但这不是结局，因为是生生不已之流，来生还是可以相续的。凡是有生命的，绝对不是死去了就什么没有，而未生之前呢，因为是无始，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前一期生命的结束就是这一期生命的开始，这一期生命的结束就是下一生的开始。我们讲四有啊，就是我们现在叫本有，本有呢死了以后就是什么实有，实有以后就是中有，中有以后就是生有，这个阿毗达摩里面都是这样讲，四个有。所以呢，生与死之间呢，这死与生之间就是中有，有个中阴身哈。所以呢，生命是生生不已的，如同流水一样的川流不息啊，生命之流是无限的有延续，但是呢，却有一起一起的分段生死活动。不过要知道一点呢，我们不要说呢，就是哦，那好，有个灵魂，有个我，有一个什么永恒不变的，那就糟糕了。佛法思想不是这样哈，虽然是三世相续的生命之流，但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非常亦非短。虽然相续，但是不是，它是有变化的。好，要记住这句话哈，就像那个浪啊，是也还是有起有伏的，看起来是这样哈。而且呢，最重要是什么？继往开来，你继承你过去的，然后你可以开创你未来的，继往开来的。现有的生命或苦或乐，或愉或智，或贫或富，种种不同呢，主要是什么？因为你前生的栽培，加上你今生的因缘。过去生的思想行为或正确或偏斜，合法非法，对人有利或有害，这些就会什么，凡是走过的必定留下痕迹，那就会有什么，就会留下业力。好，那这个业力就绝对无名原形形原事，事就是什么，你的思想你的智慧啊。好，那么所以现身呢，绝对不是什么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新身，而是继承着过去，享受着过去的果实啊。好，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推论呢，现身的思想行为对人对己的一切活动又有新的业力。好，这个新的业力就还要加上过去有一些没得果报哈，未尽的业力呢，你这一生结束时呢，又开展新的一生。所以这里蛮重要的哈，就是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不一定什么限期哦，所以也有可能有人是真的这一生都很行善啊，也很用功，但是临命终不见得很好，这是过去生来的。好，所以我们应该怎么讲？为什么说活在当下？你过去生所做的，他什么时候遇到缘会出现，你不知道，你根本就是去担心也没用。而你未来生就是有什么，你今生所造的跟你过去未尽的业力也不决定，你只能怎么样，你只能就是老老实实的知道这一念，活在当下，我现在是不是正知正念，只能这样子。你忧虑就是你追悔过去，或者我们一般人呢，就是好汉不提当年勇哈，尤其老人家都是说我想想当年啊，我怎么样怎么样，你去追恋过去或者你后悔过去，这都是障碍你的哈。那么对未来你是啊，我来生一定怎么样，或者是我对未来很恐惧，这些都是不必要的情绪，因为你只是活在当下，你只是活在当下。所以但是呢，如果要照《金刚经》讲，那就更难一点了。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的现在心呢，刹那刹那生灭，也还是不可得。 所以活在当下是什么？你的政治正念是什么？无有烧法可得，这样就可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好，但是我们要透过这样来讲啊，你就会印象深刻一点。所以我们呢，如果你打坐静坐的时候都没修观，好，观这个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或者是这个这个无人相、无受者相，这些哈，我相、无众生相，你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在静坐完全外面没有干扰的情况下，你的正念都显不起来的话，那你一定颠倒，就是你力圆对境的时候一定颠倒，一定是取着有我，取着这是常的。像这些事情呢，讲穿了，你不修止观，完全办不到，完全办不到。好，您刚刚讲那个特例呢，就是央觉摩罗嘛，也是特例嘛，但他那智慧是特别特别厉啊，所以他杀第五百个人要杀佛嘛，但他是得度的因缘道的，但是。我们不能把特例当成你这个平常的例子，好，要小心这件事情。我们就是我昨天讲过了，我们修学佛法第一大障碍是什么？不知道苦，不愿意改造自己。第二大障碍是什么？投机取巧，就是绝对希望得到一个最便捷的法门，不费什么力气，绝对是走偏锋。就像刚刚那个，那有几个人是这样的？我们不要这样去想好一点，还是走正常道好一点，走大多数人该走的好一点。好，记住这些话哦。我们已经开始觉得苦，想要用功，就因为我们急嘛，急功就耗力嘛，就像什么，哎呀，这个师父我是不是？我就想了，师父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就是放诸四海皆准哈，你就告诉我这个方法就好了，我学那么多干什么？这就是不老实啊。学佛最快速的道路是什么？就是踏踏实实，没有捷径，是不是？你想想看，世间的事情，你想作为一个有成就的人，你从幼稚园、小学这么一直栽培上去，都还不一定满你的愿呢。更何况我们是从无始劫来，就是什么没有名过。你想这么一下子就成功了，还是我觉得就是不卑不亢哈。好，我们是不行，但是呢，我也接纳我自己。我不要因为说我感觉这样很恐惧，我很有罪恶感，这个也是不对的。就是努力的，刚刚这个艺人讲的，努力的栽培自己，只问耕耘，因为由不得你，由不得你，你只能把握当下，只问耕耘。好，这样子的生命观有了吗？缘起的生命观，下面还有哈，下面就是主要会把这业力啊什么什么这些解释一下，因为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留大概几分钟，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一下。我老实讲，我讲这个，我是比要讲三十七道品还费心。三十七道品，你经论参考看一看，都可以讲。但这个呢，是真的哈，不要怎么讲，这个真的也不好这样讲。就是我这么尽心尽力，也希望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不然你上了课你回去不想你就还给我，那就白辛苦了。我认为这些事情重要，我们都知道三世因果啊，谁不知道？学佛都知道。但是你有没有拿到你生命的这些规划这些来看呢？要么就是执着长，要么就是执着断，就是这两头。所以呢，如果我们有了这样思想以后，哎，你再学习中观就不太一样了，就是有一点为用而学，而不是说，因为我感觉了，学佛跟佛学差别非常大，我们不是把它当成一个知识学问了。 好，这最后大家勉励话哈，为用而学，学以致用。好，其他的有些事情呢，说真的，你看我们说知识累积，我碰到我一个堂哥，哇，我们也是到山上，这是什么树，那是什么，他都知道。我这是叹为观止的，但我一想，这跟我调伏烦恼了生死有什么关系啊？那要背很多东西，是不是？一看叶子就知道，哦，这是懒人树啊，那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黑板树什么的。这跟，所以我们是不是做了很多无聊的事？去考古，干嘛呀？浮潜，干什么呢？
麻将。
啊，麻将呢，这是麻痹自己，因为那个麻将打麻将是一回事，是吗？就是因为你心不安，在那边你感觉好像我可以掌控，我可以去主宰，还是这个我所的问题。
看电影，
看电影就是逃避。不过有些电影还是能启发人心的，还是能够启发人心。所以这些事情啊，真的是，如果不学习佛法，你这一生怎么过呀？就是浑浑噩噩。糊里糊涂过一生，而我们还是真的过去生有所栽培才得这个人生呢。好，老话一句哈，你把这个好好学，如果你用这个来告诉你的家人呢，他可能会去信佛，而不是说我受了菩萨戒，这个杀生呢，你们不能吃荤的，他绝对反弹。你要跟他谈这个道理。好，我告诉你切入点，就是你这一生究竟要什么。这个我从7年前在原子大学讲这个通识教育，这一句话是连教授到学生都傻了。我们有几个人真正有规划过你这一生要什么？你有规划，你还要知道你能达成什么，依于你的一个因缘条件。好，这些大家都想一想。好，有没有问题？好，
那个如果说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啊，他已经碰到了问题，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孩吸毒戒不掉，成为他家里一个很大的负担跟烦恼啊。另外有个朋友，他家里有小孩子要自杀啊，就以自杀跟吸毒来讲，他已经家里有人得这样的果报血现行。那他如何以佛法来调伏烦恼跟解决问题？
第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守护者哈，或者一个家长啊，的确非常辛苦，你先要爱护自己。因为你说慈悲绝对不是陪着他悲哀，你要记住我这句话。好，这是一个原则哈。有很多就是自怨自哀啊，都是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那个都没有用。重要的是，其实人生的确是很多无可奈何，就是只做值得改变、能改变的，其他呢，就是你儿子又怎么样呢？只有随他去，这是世间就是这样。而因为那是你的我所，殡仪馆死这么多人呢，少管所我去了，你去了没有？少年关乎那边有多少这样问题的人，谁又管呢？那家就是我把他往那边丢了，家父母都不要他了，是不是？那只是因为你的我所，这是我的孩子，所以你执着，所以你苦。但是我讲了，我不是说不慈悲，而是你究竟能做什么。我讲很多事情，你到了果报，你说得癌症了，都已经几期了，你究竟能做什么？你只能想办法让他心安而已啊，那已经是果报了。
但也有人癌症念佛念好的，我的朋友两位是得癌症念佛念好的。
我同意，因为就是什么，有些时候可能是重罪轻受，好，但是呢，我念佛我不求念好。你们要拿营养品给我的人，能同意我这句话吧？
我那个朋友他是求往生，他是不想活的，
那就是时候不到。
但是
因为我们呢，就是这个业力哈， 这个阿赖耶识会摄持我们的根身，有的叫命根哈，就是你的这个心跟你身中间一个连接的东西叫做命，那的确是如此。好，但你要说念佛念好了也可以，也可以说他是这个他前身造的恶业，这个果报尽了也有可能。好，但我的意思就是，我不会求这件事，我求的就是还是调伏烦恼这件事，迟早还是要老病死，迟早还是要老病死。是去接受它，
就是尽量调伏自己的烦恼，
是
接受它，接纳它，面对
这个问题。那么所以我会讲这些，就是你如何去面对死亡。
但是在佛法里面也有一句话，说是三昧加持力能转诸病业，那孟参老和尚才能讲这句话。
他根据什么经讲的？我们现在讲，我根据玉学十六论讲，什么是定业，什么是不定业，我讲给你听要不要。定业就是什么，你已经得出地或出国，就绝对不会到三恶道继续向前进，所以得学位嘛，继续前进，这叫定业。还有一个什么定业，你造无间业，就是顺次生受报，这叫定业，其他都是不定业。
定业就不能
转了，难。
癌症也算不定业，因为既然念佛念好的表示它是不定业，那吸毒应
该也是不定业，因为都是不定
业啊。那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吸毒？我们也可以试图让他戒毒。
你这就是没有错啊。这个但是问题就是什么？他为什么吸毒？我讲了，你要在因上去做。很简单了、啊，你现在说的小孩子说你不要看电视，你有没有个代替品呢？你要在因上，他为什么要去吸毒？我们现在都是老实讲，都是在最后一层的防毒了嘛。他为什么吸毒？我们从性格上来说，就是逃避，就是逃避。因为为什么会吸毒？就是他在有压力的时候，或者是课业的压力，或者没有成就感，或者这些事情，他选择一个最廉价的，就是什么？借由毒品去什么让他的脑筋有这些，他们叫，当我们也有人用这个名词叫脑内吗啡，我们静坐也可以令我们快乐，但是呢静坐要会费功夫，这个毒品一买是什么一切都忘了，就跟喝酒一样啊。所以我们逃避呢就是什么烟酒，或者你刚刚讲的是、好一点的，我们姑且说是什么看电影、卡拉 OK、上网，有的就是变成工作狂，有的是这个就是他们叫 sex abuse 啊，就是、性方面的事情，是不是？就是完全去没有去面对那个问题，而选择最廉价就是逃避嘛。我什么都不要想啊，那个问题就丢一边，包括我们做义工。但我要讲好听一点呢，就是我说我们是暂时不要去圆那个所缘境，让我们心舒缓一下也是可以，你去静坐瑜伽，这样这些就是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个吸毒的后果是什么？会上瘾，而且它会伤害脑部，它只是借由破坏你脑部的反应让你不要去面对痛苦而已。所以你要在因上去想。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很多哲学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就是害怕死亡。
所以也有人解释说吸毒者是被无形的众生所操控，拉着他去吸毒，
可能性不大。我认为是你吸毒以后，你气血衰了以后，倒是有可能无形的众生来找你。一切这些事情呢，就不要去，我想还是这样，还是反求诸己，一切是自己创造的，不要说怨天尤人，就算是无形来找你，也还就是跟你有因缘， 也还就是你过去曾伤害他，所以他现在有能力来修理你。但是你看悟达国师这个例子呢，如果你本身持戒，你本身正气足，他也鬼是怕人的，就是你本身有问题，他气血软弱啊，或者心念不正啊，或者散乱啊，他才会来找你啊。我在美国有处理过，就是我有去过那个精神病院，的确那边是不太对劲。是不是你要是经常呢持戒修定啊，或者念三宝的人呢、啊？所以有些时候并不见得就是说是我们法力无边的、啊，就是你那个正气足了，邪气就不能入侵，这个鬼就离开了。我们说的那么好超度他，这个话再想一想。
不过智者大师他也有讲，智者大师可以诵咒，可以诵神咒，让鬼离开。大师他在当时小
主观跟你知道吗？我们在想，你知道咒是什么吗？你知道吗？多半是跟天龙天护法，鬼是怕人更怕天，所以你如果持咒哈，当更好是什么你知道吗？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因为呢大梵天王啊他发了愿，这要是大梵天王来，那哪个小鬼敢待在这呢？所以你说有没有功德？有，你诵金刚经诵这些有没有？但是我要讲哦，不够，因为那只是说让这些干扰你的东西结束了。你如果不改变你的问题，你不去调伏你的烦恼，他永远会找个机会就是来。所以我们现在的佛教啊，真的就是这表面上这些，就是不老实，没有从根源上去做嘛，都是什么好逸恶劳嘛，喂难狗安嘛，哎，过得去就好了。所以我就说，其实当你有这样事情来临的时候，你能不能检讨自己呢？我讲，我很诚恳讲这句话。我是花时间去吃补品呢，买补品来吃来治疗我的病呢，还是我在因地上去去除我这种过去生可能犯的错误不慈悲这些事呢？你都要花时间呢，那哪一个比较就近呢？是学习佛法呢，就是佛告诉你的，就是什么？要你依四念住而住啊。这个住就是你的心要安在这上面了。其他这些事呢，为什么太虚大师会讲人生佛教，应顺老法讲人间佛教，就是我们太去拐这些怪力乱神的事情啊，变成什么以死为本，以鬼为本的佛教了。我今天在那边强调是什么，我们现实人生也不是要去掉人家的因缘啊，就是你自己怎么调伏自己的烦恼，这是最重要的事。那些特例有又怎么样？就算是龙天护法来帮我忙，暂时解决你那个造恶的因不解决，有什么用？绝对不是一个期待他力哈。智一子，法一子，莫一一子啊。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点，因为我们呢。我可能还念观世音菩萨哈，就是我们出家人也不好好学习佛法，就是靠这些神通感应的。而真正有没有感应，自由心证，你不能证明他错，没有这回事，你也不能证明他有。这就好像我讲个不好意思的话，你晓得人家怎么骂我们汉传佛教啊，说是跟那个说我们出家人像那个秃鹰一样啊，你懂什么意思吗？一有人死亡，那个秃鹰唰就去了。哪里是这样子呢？活的人最重要啊，活的人他可以学习佛法，可以增长智慧，可以调伏烦恼，这个是最重要的。您刚刚讲那些事情呢，都已经到业报那一头去了。我们再讲一个比较根本的话，你自己的烦恼调伏了多少啊？好，千万呢，就是 学习佛法要务实，不要务虚。你只要继续努力栽培你的善根，等到你到初地要以后啊，你现出来是什么相啊？转轮圣王相啊，人家见了你就服了。我们现在，我今天还担心是会不会，我也有执着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课重要，我是不是人少呀？我下次再重复一次，是不是？不是啦，我是说，今天大家说，哎呀不得了，我学的是心经，我学的是金刚经，就开始什么以资谈禀啊，我讲话就有材料了。你要记住，还是这句话，为用而学，学以致用啊。
师父请教一下，像那个拜忏，像那个大悲忏，
是
宝华三昧忏，
是
也都是有止观吗？
是的，你说对了，这是重点。
所以就是说，这个忏法它本身不是只有靠陀罗尼，当然陀罗尼也有忏。
你知道大悲陀罗尼最主要用意在哪里吗？令你心得定。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是不生正觉。这是观世音菩萨加持在这里的，所以我们念大悲咒有帮助止观的部分。
所以如果说是吸毒者或要自杀者的家人愿意为他拜大悲忏，
为他拜没有用，他自己要拜。
还是有一点吧，
还是有
你要说有一点就有一点吧。不是这个你要一定要往这边归，我也同意。但是我们自己拜了大悲忏，你消灾免难了没有？你还回向？我们讲实话嘛，是不是？哎呀，我念佛，我拜忏也好，什么是感应？我告诉你好不好？就是我的智慧增长，我碰到这样的境界，不再起烦恼，这是感应。说是佛来摸摸你的头，现相好光明，也是感应，那是鼓励你一下，也很好。但是这个感应不是从外面来。
那比方说，这个要自杀的人，他不自杀了，他家人帮他拜大悲忏，他不自杀了，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感应。
我不认为是这样，世间是很多因缘和合，是你拜的，还是我刚刚讲他业报尽呢？都有可能，或者他自己的智慧增长呢？你不能这样子。这个佛法是什么？众缘和合。
不过三宝的加持是真的是很强。
你要读玉学师地论，我再等一下回答你哈。我只讲完你，因为还有人问问题哈。
不是问问你，我是
好，马上哈。我们读这个出世间一切种清净那里，记不记得我发给你那张课牌？你拿出来看。与清净不相应，清净难成。你把下面文念一下。没有，你折起来的一张，我刚刚也偷看到，你有一张折起来的，就是我讲那个三十七道品一开始发的那一张，有一张科判，对，你拿过来。你要相信弥勒菩萨的话哈，他这边怎么说？于己清净难成，心生厌患。下面什么？若舍不为，不能自作故。一切都是因缘有的，你如果不去栽培，不会有。下面什么？非请他能承办故。有加持吗？这是弥勒菩萨的话，我只好用圣言量了。
在《一切十六论》里面，他有提到说，如果一个人发了菩提心，去念那些陀罗尼，他的力量是。比那个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强大。
我同意。
非常多是有这句话。
是。
就是说，别人念的没有效的，发菩提心的人去念
是
有效果。
所以很遗憾哈，你没来听那个大悲法门，你要持咒还有一定的条件，就是菩提心跟空性见。你没有这个话，你咒，我不是讲大悲心陀罗尼的心貌，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个是什么？大慈悲心是空观心是。
所以如果说这个吸毒者或自杀者的家人，他具足这两个条件，有菩提心，而且他能够修波罗来诵咒、诵陀罗尼、拜大悲忏，应该是有帮助。
你说有帮助就有帮助吧。
会让他好转。对，因为我也是根据圣言讲，圣言里面是。
我的意思就是，要是这样子的话，佛早就把我们渡完，佛就成了万能的神。 你同不同意我这句话？佛没有你慈悲，不否认有他力的部分，他力的部分必须要自力的配合。好，佛是大慈大悲的，他只是告诉我们一条解脱的路，而且呢，他的确，你去读一读《金刚般若论》，什么我们要到什么程度才是善护念诸菩萨、善护持诸菩萨？你要到内涵位，否则佛想帮你一样，因为你的罪业就障碍掉了。我们时代啊，你不要看太多这些感应故事这些，我们要去追寻那个呢，就是不踏实。我讲了哈，我强调最大的感应是什么？是你的心安理得，是你的智慧增长，是你遇到的这些境界，你心境不起伏了，然后甚至于能够看出来它是无常、是无我的，这是最大的感应。我不是讲了吗？所以那个香火庙，哎，观世音菩萨现身了，因为他们需要嘛。但是一个学习般若的法门的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干嘛要现身呢？观世音菩萨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之说法。而且我还要再讲一句话，就是观世音菩萨帮了你，你还未必知道，他才不会告诉你说我是观世音菩萨，我来帮你的。好，但是我讲的，我们要讲正常道，我们究竟能做什么？这些事情啊，等你到八地菩萨的时候，自然很方便，你要度谁都很方便。现在啊，还是多多用功好。那你要发表什么意见？你说。
我刚刚就那个刚刚的师兄那个讲法，我在想说，能不能把它看成说，他说有人生病，他去帮他拜忏，他觉得会有感应，会有感应，感觉说会有比较好一点或怎么样。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会不会把它看成说，是因为你自己起了那个善念，去想去帮助他那个心，这个因缘让。
有可能就是你拜了大悲忏，好，有些龙天护法就在你附近，然后你去那边，他那个事情解决，有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就是心理学上有一个东西叫安慰剂啊，有人替我求了，他心情会好起来，也有这个可能。所以我说不是，绝对不是一个很单一的事情哈，佛法绝对不是这样。这个人这一生杀了他，下一生他就杀他，中间是错综复杂的，种种因种种缘。你学一些四谛论是多少？十因二十缘吧，我忘掉了，没这么单纯。好，但是我讲的就是什么，我同意哈，你有这样慈悲心，你去帮助别人，我同意，但我绝对不同意你等待人家的帮助。
是因为他父母去跟他拜这个忏怎样，那他父母他自己去拜忏了怎样，他们自己改变了自己，
有可能吗？
改变了自己去影响到他的，
是有可能。所以我说因缘很错综复杂了，很错综复杂，但是呢绝对是自作自受，这是绝对的。对，所以我们将来看待事情呢，绝对不要去强调这一头，而是强调他自己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变。这个我讲教育的时候，我先打广告了，教育者不是你去操控什么事情，你作为老师作为父母不是你去操控什么事情，你只是提供他一个好的增上缘，你只是帮助他去选择，而不是逼迫他。我们今天教育最失败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你把你的价值观加注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无名缘行行缘事，哎，他栽培的什么？你有神通吗？你知道他过去生栽培什么吗？你就一定要给他这个，就是对他好吗？那是你认为好而已啊，是不是？所以这些事情呢，跟佛学一学，我如导者，行与不行，非导之过。我如医者，给你开药，服与不服，非医之久。 我们就是一切都是因缘的，你只是启发他。所以教育的目的真的是这样的，教育的方法是这样，绝对不是哎呀不能输在起跑线啊，赶快补习啊，不是这样子的。就连我们自己，就算你是读了那个 MIT 的什么什么，你要是前身呢多偷盗，你读再多的书你也富不起来，都是如是因如是果的，不是你要靠这些东西转变，要转变你的心，外面的东西都靠不住。我是觉得这些多多思维啊，那你就知道说我究竟要什么。人生苦短啊，要好好把握时间啊，做值得做的事情啊。那些事情真的是，我讲真的，你还有累生累劫的父母在地狱的，你管不管啊？你要管也管不了，他非得到业报尽，到人生到人呢、啊、能够学习佛法改造自己才可以啊。所以我们回到说这个欲切实地的那个事情，是吗？要采集意念，要论意抉择，所以正法才会住世，正法住世众生才有希望。要是我们老是讲这一些他利的事情呢，你心里头不容易老实，就是我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就是啊仙丹妙药或者哪位师父有神通摸摸头我就好了，不是这样。当然了，你要是多看佛经呢，佛也有些时候也会这样做，那我们不是佛呀，我们不是佛，那有一定的因缘。就这样的人呢，只有靠这样子他才能得度，那就是这样。好，所以多看一看，多看一看。像说阿舍四王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说，哇，也可以走偏锋啊。啊、哦，反正我只要忏悔了，然后我修空观，我就开求地狱。不对，他前身的业力本来是今生就要证阿罗汉的。你这一段文可能就有些，因为我们总是给人家希望嘛，所以这段文可能就比较隐射，没有讲。好，因为这些都是佛菩萨度化众生的经验，所以为这些心情软弱的人呢，就要说哦，有佛性，有明珠一颗，是不是？要是学释大乘论，就是说什么，你要从最清净法界等流之正闻熏习才可以。那你说哪个了义，哪个不了义，你自己去判别。好，我觉得佛当时大慈大悲，最主要他有那个厚德字。所以你读什么经论，你要看佛对谁说，看对谁说。好，我们就到这里。